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大年初几啊？初四啊，还是都不记得了。初四啊，大年初四，那么还是在过年的当中。所以呢，我想今天也是我们新年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还是要互相的问候一下。请你向左边的人说新年快乐，向右边的人说主内平安，好不好？很好，我们中国年很有意义啊。通常大年初一呢，除夕呢都是全家团圆啊。那么初一呢，就是跟长辈拜年。初二是干什么？哎，这个女姊妹们记得特别清楚，一定要回娘家啊。不管你这个人有多伟大啊，你是多富有，你都要跟着太太回娘家啊。初三要干什么？啊？初三呢，通常是在家里休息。初四要干什么？初四要来到圣殿敬拜神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今天是刚好碰到是初四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相聚在这里。昨天晚上啊，我真是有点惊吓啊！早上一来，何神伯跟我讲：“哎呀，感谢主，看到传道平安到达。”我说：“是啊，昨天我回。”在办公室开完会回去六点多钟的时候，下雪啊，下的真是啊，那个雪真是，我在途中看到两辆车子冲到路边上了，在我右手边，我开过去一看，哎，一辆车子冲到雪堆里面，然后有一辆车子停下来帮他忙，一个人，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也停下来问他什么样子，然后我一看我们两个人，我说不行，我就沿途招手，招了六辆车子下来，总共八辆车子啊，帮忙把他车子给他弄上去啊！一个外国女的啊开的车，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我就在想，我说糟糕了，我说这样子的雪，我今天我每一次要来密西沙加讲道，我心里都有负担。在冬天呢啊，第一个我要向神求祷告，求神呢保佑天气良好啊，不要下雪。第二，交通要顺畅，交通顺畅就不要堵车，不要有意外。不要有警察啊，是不是？这个警察随时出现也很麻烦啊，是不是？所以呢，感谢主啊！昨天我就回了家里，我赶快铲雪，一边铲我就一边祷告啊，祷告祷告，说神啊，明天要去啊密城华人基督教会啊，求你保佑，不要下雪啊，千万不要再下。还好，我铲完雪大概一个钟头以后，雪就停了啊。那么早上非常好天气，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温暖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这是何等上好的福分啊！主啊，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活泼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也许大家觉得很特别啊，那为什么叫耶和华尼西呢？啊，是什么呢？啊，其实你往后面看就晓得，尼西是什么意思啊？是大旗子、旌旗啊。所谓旌旗呢，就是军中的大旗啊。那么，军中的大旗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代表了一个主帅，军中这个主帅是谁，就是掌谁的旗子，是吧？那像我们看的这个《三国演义》，对不对？张飞的旗子是什么？张字啊。关公的是谁？关字。那贺森伯在古代是贺字，是吧？这个谁是举着谁的旗子，表示属于谁的军队。但有的人名字就不适合，像勾胜旗，这个勾字呢，很多人不会练啊。这个旗子举起来，人家不晓得是谁啊。他不在，他今天不在啊。他不在，我就可以讲了啊。还有一种人呢、啊，姓不可以，不好，不适合做主帅。有一个人啊，叫平可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专门研究这个台海两岸这个战争的武器的，很有名。他就不适合做主帅，因为他永远打仗是打平的啊，平。还有姓苏的也不可以啊，那一挂还没打仗就输掉了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说耶和华尼西，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帅，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耶和华尼西就是这个意思啊，神是 我们的主帅，我们是属神的军队啊。那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他的意思真原意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神是我的旌旗啊。事实上，这个旌旗有一种得胜和力量的表征，而在这里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们战胜亚玛利人啊，所以他们也是等于啊对神一种大能的纪念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战争怎么发生的。事实上，这场战争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多久的事情。当他们从东北埃及的东北过了红海，就进入到了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呢，是在埃及跟以色列中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半岛啊。它的北边是地中海，南边就是红海。这个半岛上呢，基本上都是旷野啊，旷野居多，很多旷野。那他们这一次，他们进入从这边进入到半岛以后，他们就往下走。到了西南的地方，这是一个旷野，叫逊的旷野。逊的旷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了利非定啊，但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他们的所在？那么在旷野里面有一些游牧民族，亚玛利人呢，就是其中的之一。这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啊，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个旷野啊，很汹涌善战。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人来了，啊，觉得这是一个道口的怎么样，肥羊啊，啊，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掠夺，所以他们就从后面偷袭他。这一偷袭呢，就引起了战争了。以色列人就为了自保，就要跟他们开始打仗。那么战争开始了，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应对呢？怎么样应敌呢？我们刚才看到很奇妙，是不是？摩西对耶稣亚说：“你领兵去打仗。”他自己没有领兵哦。啊，主帅没有领兵，他干嘛？他上山去，上山干什么？我们看到电影常看到上山，主帅上面指挥，对不对？或者是观战，他不是，他是干什么？向天举手啊，拿着神的杖，代表着神的权威，举手啊，祷告啊，这个很特别。当他一举得好好的时候，赢就打赢；啊，当他手举不下的时候，就打输。哎，这个是啊。我想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50岁又叫什么什么肩呢？50肩。哎，这个50肩的人会怎么样？有得过50肩的请举手。哦，我也举双手，因为我两个手都有50肩。真是嘛，辛苦啊，这个手啊，不晓得什么，突然一下就 举到这里就拉不起来了，到这个角度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直，现在我这样，我主要这样可以，举到这边就开始酸痛了，啊，再过来就更酸，还有更麻烦是背后啊，够不到，啊，以前我的两个手啊可以交叉的，现在你看差这么远，哎呀，真是悲哀，以前从来没想到过，我现在抓痒都抓不到，很辛苦，哎，这个时候怎么样？师母最有用了，哎呀，我每次家里一痒，师母一叫，他马上过来了，抓抓抓，哎呀，我就感受到，我说。夏娃真是亚当的 helper 啊，啊，是最好的抓痒手啊！我不晓得在座我们这些中老年的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人呐、啊？你没有这些困扰，有没有？请举手。有没有？哎呦，感谢主，你真神了 啊！真是感谢主啊！啊！哦，不，我是说没有50肩，而且你的手都可以合得拢啊，真是好。我在讲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特别来测试自己，我说究竟把手举起来可以举多久？你们知道我举了多久？啊？20分钟，标准答案。我就举到13分钟的时候，我就手就开始发酸了，这两个肩头开始发酸，然后慢慢就往下。18分钟的时候就很重了，觉得手很重，啊，而且我这个手肘啊，还有这个网球肘，我没有打过网球，但是呢，医生说我是网球肘，我要下车问问卢医是怎么回事，就是很常常不能提这种东西，也不能够有些角度就很会酸痛，这个是肩是50肩有了，所以到22分钟我就整个放下来了，22分钟哎，真是，那看看摩西这个时候几岁啊？80多岁了，80多岁老人家他可以举手啊，举得啊。举得这么好，真是啊，我就在想啊，真是不简单啊。那 如果弟兄姊妹，你想要测试你自己的双手，从现在开始你举起手来，到我讲到完啊，看你还可不可以举住啊。怎么办呢？摩西年纪大了，当然了，是有限制，所以呢他会累的，很容易发酸发沉，所以他就搬个石头过来，然后左右两个人怎么样扶着他的手，一个是亚伦，亚伦是他什么人啊？他哥哥。还有一个叫户尔，户尔是他什么人啊？据说啊，有神学家查证啊，是他的姐夫啊 ，brother in law 啊。你看看这两个人配合的很好啊，举手。他说直到日落啊，不得了啊。换句话说，将近这么一整天呢，啊，举在那里。有人就问了，他说：“哎呀，他们举手举一整天，那他怎么吃饭呢？啊，他要不要吃饭呢？”我说啊，你说他们有没有吃饭啊？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讲嘛，是吧？我也不敢说，没讲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要说的，这问这个问题的人真什么呀？真是无聊。圣经给我们教导的是看我们在重要的真理方面啊，这个学习方面，这些小事你去想那些，那就没意义了啊。好了，结果呢？到日落，他们扶着他手就大获全胜啊，真的是很奇妙。好，现在重点来了，我们要从他的大获全胜里面得到很宝贵的几个教导。首先我们要看他大获全胜的原因在哪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举手祷告啊。什么是举手？你看他说摩西举手，举手是向神，向神举手就是寻求神的帮助和神的力量。在这个举手祷告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意义存在。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就为什么要祷告。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举手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战胜敌人，是不是能够克服困难。在人来看，摩西是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无论多有能力，在神的面前他都是怎么样，算不上能力的。在人看来，摩西是多么伟大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摩西非常的清楚，所以摩西懂得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呢，摩西他就晓得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他要来寻求神的大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的是耶和华神的名。所以祷告的基础，祷告的原因，祷告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寻求神，依靠神。我们不靠车，不靠马，我们要靠我们伟大的神，这是很重要。在主前800多年前呢，犹大有一位王叫约沙法，这个王不错啊。他呢继位做了王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遭受到三国联军北、东、南，三国联军要攻打他。哇，这个时候举国震惊呐，他也非常的震惊恐慌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他想到寻求神的帮助。他就宣告全国百姓禁食祷告啊，而且他亲自带领百姓来到圣殿里面，跪在神的面前敬虔祷告。神就透过了先知告诉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大军惊慌恐惧，你们要知道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谁啊？乃在乎神啊。神给他安慰。的确，我们要懂得祷告的力量，我们要懂得祷告，要晓得时时刻刻要运用祷告。尤其当我们遇到面临到什么紧急危难痛苦的时候，我们更要晓得要运用祷告，要寻求神的帮助。有一位姓王的弟兄移民到了这边来，那么起先工作做得不错，可是呢没有想到呢突然一下失业了，公司关门了，结束了，三个月了没找到工作，家里面是山穷水尽，哎呀，他就很急啊，忧愁啊，他就上街啊， 到路上去啊，想到走到公园去祷告。在路上他一边走他就一边祷告，他说，神啊，我现在真的是需要一笔钱来解决面前的困境，我们的生活没有着落了，孩子要用钱，家里面看病也需要钱，等等等等，怎么办呢？求神啊，你赐给我啊，你尽快赐给我一笔钱啊，不要太多，让我能够应付就好。哎，祷告祷告的，突然有一辆 van 从他身上开过去，边上开过去的时候呢，就丢了一下袋子过来，一个小袋子打了他头上。哎呀，这奇怪，他就车子开走了，他就弯下来捡起来，什么东西啊，一个小袋子啊，打开一看里面是什么，什么钱，你看看，你们都想到钱，哎呀，真是圣灵感动啊！那也是爱钱的一族啊，真的是钱，是一叠百元的崭新的钞票，10000块钱，整整的一叠，啊，而且用那个纸啊，还扎得好好的。哇，他一看，他说：“哎呀，难怪刚才打到头上不痛哎。”他说：“如果这样情况多打几下也蛮好的。”可是他想，哎，他说真是奇妙，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就捡到钱呢？哎，他再一看呢，那个纸条上啊有写一句话，他说：“这是神从天上赐给你的。”哎，他一看真是奇妙了，我正在祷告要神呢，就钱就掉下来了。他就准备拿了钱回家，可是呢，走一走他发现不对。他说：“这个钱呢、啊，是从车上掉下来的，会不会是那个人不小心？所以他在等着钱用。现在如果我把钱拿走了，那他怎么办呢？”哎呀，他这么一想，他良心不安，说：“好，我不能够拿走，我在原地等他，看他会不会回头来。”啊，等等，没有，左等右等没有人，他怎么办呢？我不能等下去了，我想什么办法了？他拿钱出来看看，哎，看到那个捆的那个纸在下面呢。除了那句话以外，还有很小的，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啊，他就打一个电话去。那个人接了电话说：“啊、哦，你捡到钱了啊？好啊。”他说：“那欢迎你过来跟我碰个面。”他就去了，到那边一看，他说：“其实啊，这个钱呢、啊、不是我掉，他不是你掉的，那怎么会？”他说：“是我故意丢掉，我丢的。”他说：“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公司的啊老板，啊，生意做得蛮不错的，而他要准备开一个新的分店，他想要物色一个忠心诚实的人，在这个时代呢很难找得到，他就呢有个感动，有个感动呢，他说我就分别呢准备了10包啊不同的这个金额的钱，啊，在路上我就试试看人心怎么样，他说我丢了10包，你是唯一一个打电话回来的。那这个人说：“这个钱呢、啊，你留着啊，就算是神赐给你的。不但如此，怎么样？”他说：“我还欢迎你加入我的公司，做我那个新店的店长。”啊，这个王弟兄听得真是太感动了，没有想到啊，就向神祈求，在患难当中，神就给他这种意外啊，神就给他这种恩典。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将来你们失业了，比照办理啊，可以到外面去祷告啊，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一个祷告的基础。你看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的，毫无旁骛，同时他是信心充满的，他没有再去想说，哎，我站在这边举手有用吗？会不会人家打输呢？或者我下面该怎么办呢？没有。他是很专注的，信心充满的让你祷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腓立比书4:6，只要到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祷告的基础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就是当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要懂得交托给神，要懂得放下重担，你就不要再自己扛了。这是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教导。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了，我们还有没有产生忧愁呢？不放心呢？ 如果你仍然忧虑，仍然担心，那表示你对神的大人和看顾缺乏信心。一个缺乏信心的祷告，你想会蒙神悦纳吗？会蒙神应许吗？我想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懂得一无挂虑的，要懂得交托，要懂得放下。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自助旅行，他经常的背着一个背包，所有的家当背着就出发了。有一次他到了欧洲去，在乡间走了很久都没有地方可以住宿，都是农场。好不容易有一辆货车经过了，他赶快招手，那个货车招呼他上去。两个人坐了前面的，后面就是那种 pickup 那种货车啊，然后旁边有那个放了一些稻草啊，就有些人坐在后面，他也坐上去了啊，他们就欢迎他聊聊天啊什么。他们说，那你怎么样，累不累？现在好了，不是很累，还是觉得有点累。但为什么我坐上来还这么累呢？有人看到说，你的背包没有放下来嘛，难怪你还觉得累。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很好笑嘛，坐上车了，背包还背着身上，还压着自己。的确，我们看到他好笑，我们祷告完了，你仍然忧愁，你就是好笑，你的包袱没有放下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祷告了就要交托给神，要懂得放下，不要再为这个事情忧愁。那有一个这个中年的弟兄他是容易忧愁的人，这是天生的一种个性有的人就是比较容易忧愁，有的人呢就不忧愁他的忧愁呢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当他身上长了一个包的时候，他就开始忧愁紧张了，说这个会不会是癌细胞癌的肿瘤他就担心。头发掉了，他说我会不会变成秃头呢这是坏事，他容易紧张忧愁。好事他会不会紧张忧愁呢？会不会？通常我们就不会了，他还是会。有一次他捡到钱，他太太说为了那个钱他忧愁了两个晚上。为什么？他说高兴的事情，但是他想要去用又不敢用，他不晓得这个钱是不是假的假的会被人家用了会抓的，会出问题或者是说会不会不良分子丢下来的钱用的会被找麻烦所以呢，他说他太太很好笑，说他捡了钱放到那个床头看了两个晚上都不敢用，后来还是放到你不敢用。好不容易他太太怀孕了，他也忧愁，也在那么紧张，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担心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是吧？哇，你们这个心真好不是，他是担心说孩子生下来会不会畸形会不会不健康会不会哪里缺一个少个胳膊少一条腿的他就为这些事情容易忧愁紧张怎么办？怎么办？他的太太也没办法，跟牧师商量，牧师就带着他好好的祷告。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操练，一而再再而三的带领他祷告祷告祷告。过了半年，他才懂得真正的怎么样交托，放下重担，从此以后不再自己扛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基础，要应当一无挂虑好，再来就是祷告的果效。第三点，祷告的果效呢也很重要。当时那个情况摩西他向神祷告，当时的情况呢是亚玛利人是当地游牧民族，他们的战马也好他们的武器也好，粮食也好，他们作战的经验都远远超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刚刚从埃及逃出来的一群难民奴隶，粮食不够，装备也不好，作战的经验也差，哪里打得过他们？按照人来看是不可能的，是绝对打不过的可是很奇妙，他们借着祷告神就让他们大获全胜这是很奇妙，是不是？这可以看得出来祷告的果效。祷告的果效是什么？在刚才我们看了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还有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祷告的果效就是出人意外和超出所求所想，这就是祷告的果效。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犹大王约沙法，对不对？他向神祷告了，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了，后来神就跟他讲了，说约沙法你可以下去迎敌的，但是呢你不用跟他们征战，你只要摆好阵势就好了。哎，这个好奇怪啊，这只要摆阵势，不要跟敌人面对面的冲突，就可以打仗，就可以打赢仗。神说我会派伏兵击杀他们，你不要动。这约沙法呢很有信心，他听从神的吩咐，而且呢他还别出心裁的组织了一个诗歌队啊，穿着圣洁的诗袍站在军队的最前面啊，开始出战。哇，一边唱一边唱的圣诗，那种庄严的那种肃穆啊，真是很令人敬佩。那不像是在打仗，好像我们是在怎么样，是在朝拜神，去进行朝拜神一样。就在他们边唱歌边进行的时候，神怎么样就派伏兵击杀那三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三国互相残杀啊，一片混乱。结果呢怎么样，全部死光光，一兵一卒都没有逃走。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犹大国啊，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啊，获得全胜。更好笑的是他说啊，在这个打完了以后呢啊，大获全胜，还呢在他们身上呢收了什么，很多很多金银财宝。哇，说收了几天，三天才收完。哦，那些我也不晓得当时他们那些人打仗为什么带这么多金银财宝在身上啊？结果呢全部死光了，财盘也被人拿走了。那摩西他们在那里也是一样啊，借着这个祷告就看到一个神的力量，让他们不可能变为可能啊，这是祷告的果效。好，那么以上这三点呢是在讲第一个原因，举手祷告。第二个战胜的原因是什么？是同心配搭。第二个原因是同心配搭。我们当时看到一个场景，摩西在山上举着双手，当时旁边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亚伦，一个户珥。当他累了，他们两个人就双手就用手扶着他啊，帮着他，让他手能够举直，不会垂下来。这个时候也有人在问哦，说哎，那摩西手酸了，亚伦户珥帮着他，那他们帮着他人手酸了，谁来帮他们呢？是不是？我说这个人也是很无聊啊。你要想哎，亚伦他可以用一个右手先扶着，右手累了再换左手啊，左手累再换右手嘛，是不是？不必为这些事情字母细节的事情去伤脑筋啊，要想真理方面啊。他们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不能够成事的，一定要怎么样，大家一起配搭。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为什么能够同心配搭，怎么样能同心配搭？第一，他们有同样的心思，就是要打赢这场战争。第二，他们有同样的行动，就是一起举手向天啊，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学到一个功课，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也是神的事工，在神的事工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样要彼此配搭。怎么样配搭？要学习摩西当时他们的配搭，要同样的心思。我们同样心思就叫兴旺教会，要兴旺教会使教会增长。我们要同样的行动，什么样行动？一起努力侍奉神，那就是以神的为中心，而不以人为中心。以神国的事工为重点，不计较个人的荣辱，顺服神的旨意，放下个人的私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同心配搭。我们必须要这么样子同心配搭，我们才可以赢得这一场属灵的战争，获得神美好的赏赐。从摩西他们今天 战胜敌人，树立了耶和华尼西这个旌旗，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啊，让我们知道，第一，我们要懂得怎么样随时向神祷告啊。然后呢，祷告我们要晓得祷告的目的要依靠神啊，祷告的基础要一无挂虑啊，祷告的果效就是出人意外啊，超出所求所想。同时我们还记得我们要彼此同心配搭，一定要有同心啊，事工才能够推展，教会才能够兴旺。今天如果不能够同心，教会再大你也会分散，教会设备再好你也是不过一个空洞的架子，教会的财力再丰富也早晚你会用完。而唯有我们的心连心，手牵手，同心在神的带领之下，教会才能够屹立不摇，才能够永传万世，这才是神国真正的事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深刻的体认这一件事情，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在信仰上是不是有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有这种祷告的这种三个意义，同时在侍奉上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彼此同心配搭，放下个人的荣辱，寻求神国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今天美好的信息当中，你教导我们要懂得祷告，让我们学习依靠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懂得交托，同时我们晓得祷告的果效，你是大能的，你会垂听的。更重要的是，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同心配搭，让我们在主里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同工，为着你的事，为着天国的伟业，让我们放下个人的成见，让我们摆下自己的荣辱，能够完全以神国的事工为重，好好的在你的面前一起侍奉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